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被称为北戴河会议的中共，每年夏天在北方海滨度假地北戴河举行的党内高层秘密会议召开在即。近年来，北戴河会议成为中共内部达成政治交易、权力再分配以及制定重大决策的会议。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股市大幅震荡，反腐走入僵局。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谈哪些议题呢？而中共元老们是否要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做准备？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宁静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好，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同时呢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我想先请问这个和平先生，那个中共的北戴河会议的一般来说是在7月到8月之间来召开哈。那么现在关于这个会议的这个消息，想先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网络上传言很多，因为中共它就是不要说是北戴河会议这样一个高度隐秘的会议，实际上是它的正常的这个党的这个集中全会，就是中央全会啊，也是保密性很强的啊。它有时候甚至什么时候开的，什么时候接触的，讨论什么问题，那我们能够了解的资讯就非常的有限。所以网络上传的很多消息呢，就是它的真实性如何，我们也是始终需要自己来进行这个判断。所以我们很难说了，就是他到底会讨论什么问题，或者是他内部的争议性怎么样，不知道他的结果怎么样。那我们有时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呢，来判断啊这个消息是不是存在，或者是这个消息是不是有可信性。但不过根据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一些媒体所报道的情况看呢，我基本上认为呢，说那应该不太可能是事实啊。比如说像我们要讨论刘源是不是进这个中央军委的纪委书记啊，或者是这个北京市委书记啊，估计能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啊。还有这个天津这个书记啊，现在是黄金国在代理啊。比如说这个上海市委书记，因为是江泽民的人，是不是要换掉啊？或者韩正在那的时间久了，是不是要换掉啊？这些传言，我认为呢，不应该是北戴河啊这么一个最高层次的务实会里面所讨论的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不是说它不会产生变化，而是说呢，这个层级不会这么低啊，不会这么低。这样一些局部的这样一种小的人事调整和变化，传言已经很多了，而且很久了。像刘源要进中央军委纪委这个书记啊，也升一个半格啊，就是因为现在中央军委纪委是属于这个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部门一样的啊，它不具有真正的这个中央军委这个层次，那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是北戴河所争论和讨论的东西。那么北戴河讨论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我的揣测啊也未必准确啊，也只能跟大家参考。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那为五中全会呢做一个准备，看五中全会要通过一个经济上的规划政策的话呢，那么这个北戴河要讨论。为什么会讨论？就是因为现在股票啊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波动，怎么去认识这个波动的问题，怎么去看待和评估这次的救市的成效问题啊。中国的经济是通过股票这样一等热情去获得一等高速继续增长的一等动力，还是通过这一次的股票这个颠簸本身反映了中国的经济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中国根本就不具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啊，不要说是这个股票市场整体上来也是这样，那过去靠一等强权的这种政策的性的推动这等动力还存不存在，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济规划政策。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它现在唯一的存在它的合法的一个基础就在于它经济上的一等增长，如果它经济上不能保证这增长，那很多东西利用经济本身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或者掩盖政治上的问题的这个力量就会下降了所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怎么去制定一个经济上的东西，我觉得始终是中共最大的一个政治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不能讲了是吧？你
好，那个谢谢何先生。那其实我还是想请教那个何先生啊，今天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周末，从周末开始，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是特别的广泛转载一篇报道啊，就是说这个由于上星期这个中国股市的大幅震荡，那使得可能就是说尤其是这个股市的震波动的话是在这个北戴河会议要召开这个节点上，那么有可能那个习近平和他的这个领导团队可能要因为这个事情呢，然后是在这个会议上受到他这个政敌还有党内的一些反对声音的一些攻击。那么其中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说习近平在北戴河危之前呢，是这个危机是空前的。有人就会说，这个如果经济搞不好，股市搞不好的话，那么党内的一些反对派，特别是反对习往搞这个反腐的这些声音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那么有可能习近平他会在这个会议上面临这些，特别是来自元老们的这空前的压力。那么想请您分析一下，是不是习近平会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在现在反腐的这个出现一些进入僵局的这么一个情况下。何先生，
是的，他确实有一些这个压力，因为习近平他比较迷信于这个顶层设计，比较迷信于他自己的经验和他自己的价值判断啊，他的整个的执政体系呢，就是过于的传统，过于的僵硬啊。那么呢，他又要表现自己强有力的、福德性的这个权威啊，所以呢，他的很多的行为跟现有的这个体制呢产生很大的冲突性。当他产生很大冲突性的时候，他缺乏奥援，就是他缺乏真正的支持的这个力量，因为他得罪了知识分子啊，他在知识分子的镇压和控制呢是超过了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这个时期，所以知识分子的怨气很大，他要缺乏这个对民主和自由啊追求的这一部分民众啊，这批人是要求政府受到更多的这个监督啊，应该有更多的权利和机会。那么呢，习近平缺乏这部分的这个支持。那么关于整个国内体系呢啊，由于习近平的各种政策、各种规定，使他们的权利、使他们的辅助规围呢，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所以整个官僚对习近平是敢怒啊，不敢言啊，但是心里面是很愤怒的。那么这些政治元老的家族基本都是腐败家族啊，那么这种反腐败的这种风气可能还暂时没有到某个人的头上，还在抓其他人，但是他们有一天担心会自己会受到这个攻击啊，或者是受到查处啊，所以他们也是心里面呢产生一种恐惧啊，所以这几种合力加在一起，使习近平在政治上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孤立无援，没有人支持他，除了他旁边的像马屁精啊，除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这个老百姓啊，所以呢，对习近平来讲，他实际上是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随时可能产生某一种颠覆性的可能呢，也不是说我们完全这个排除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习近平本身不那么政治的强，但是他的政治对手呢更弱，他们很虚啊，跟中国的几届的政治局常委几个家族都腐败得一塌糊涂。他们很担心习近平真正翻脸了，真正认真地来查他们，所以他们的反弹力量也是比较小啊。所以我觉得呢，从最高层的底气里面来讲，他们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想对习近平造成一种挑战性的危机，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代理人，找不到其他的人呢来取代这个习近平，因为要取代习近平，如果真正发生一种政变，那共产党差不多就完了啊！共产党如果内斗达到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最终会达成某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啊，这个反腐败也就这么回事了啊，抓一些小老虎，什么省委书记啊，什么省长啊，什么法院副院长啊，或者什么部长啊，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要升到政治局委员这个层次，尤其上到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哪怕是退休的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家族，几乎就很难打下去了。所以打老虎，如果不打在他们头上，那中国还叫反腐败吗？这是反不上腐败的。所以这个东西，我基本上认为他们达成妥协性很大。最关心的东西，我是关心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建立他为标志的一个政治权力框架。这种框架如果是按照邓小平所确定的这个权力框架，胡锦涛和江泽民所征求的这种权力框架的话，那习近平就没什么戏。为什么呢？是九大还是等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人就挑选25个人，我们取得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要退下来的，就剩下等这批人去里面挑选。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大部分都不是习近平的人，大部分都是胡锦涛时期，尤其是江泽民时期所留下的这种人。那在这样一种官僚体系之下，这样一种决策体系里面，哪怕是习近平想搞一年堂，他受到的制约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真正想做的事情是要改变权力的最高层次的这个框架， 那么这个北戴河会议它是不是时机到了，它能不能提出来，是不是进行这种任要，我们不知道。只要但是我从这个逻辑推来讲，我认为是他在北戴河会议上面最需要得到的支持，就是进一步强化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打破原来的权力的指示，来改变十九大所出现的政治局的啊框架，政治局常委的这个框架，这是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刘源要不要当中央纪委书记，或者是中央军委的班子要不要进行调整，或者是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直辖区啊，甚至包括重庆要不要进行某一些调整，我觉得那个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技术性的，但不应该上到政治啊北戴河这么一个层次。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人在北京的张先生哈，张先生，我们关注到今天中国媒体就是主流媒体在报道，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辛晓明因为涉嫌这个严重的违纪违法，还是中纪委网站公布的消息，他是在7月12号晚上发布这条消息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辛晓明是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那么正在接受调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海外的这个中文媒体上也流传着就是一种声音，就是说要希望要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前呢，把这个令计划的案子把它给公布出来，把这案情公布出来，然后说是令计划将它移交给司法去处理。我想请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中共这个反腐，想请您谈一谈这个中纪委发布这条辛晓明落马的这个消息还有包括现在网上盛传的令计划案，包括郭伯雄案，还有戴向龙案，这些反腐的这些案子，是不是想说明这个中共特别是习王这个反腐仍然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呢？张先生，
这个中共呢，这个其实一直还是保持这个地下党的这种活动传统。那作为五人在北京的我呢，其实是灯下黑，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接近真相的资讯是少之又少，当然也有不少的这个传言，有一些来自这个境外媒体，有一些来自比如说一些个练功团体的网站，这些呢我一般不作为那个参考，认为是有参考性价值的这个资讯。但我看到的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些这个我也看到了，但是我想现在可能都是一些个猜想那么这位最高法的副院长呢，他其实是一个主管经济审判的这个副院长，我想他可能会涉及到相当多的经济案件和这个经济利益之间，这个经济利益中的各种博弈，所以呢他涉及贪腐的这个机会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把它抛出来能够说明什么，我觉得也说明不了什么，他也就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所以呢对于这个中纪委这个打老虎的这个进程来看，我们现在等着看呢，还是要打出什么副国级以上的老虎，那么好像才有点老虎的感觉，像这种可能就不构成这个老虎，除非呢他是为某一个案件配套。那但是呢这个这位副院长的落马跟这个令计划或者郭伯雄之间有没有什么这种这个必然的联系呢，现在我觉得也看不清楚。
嗯，
所以这个问题上我只能说可能反腐会是这个北戴河会议的一个议题。
嗯，
当然这个我想可能我也看到这个有香港媒体猜测，就是说这次会议可能会讨论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十三五”规划。那这个我想倒是一个可能就是作为以后这个中共执政未来的这个经济战略做一个布局，那么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这个亚投行啊等等等等，他们这盘大计划想下的这盘大棋可能他们会有一个讨论。
嗯，
另外呢就是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中国现在一直要想让人民币变成一个国际货币， 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由于这个这次的股灾以及这个人民银行直接卷入到这个对股票市场的这个干预，证券市场的干预来看，可能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会泡汤，因为这个既然你为这个证券市场提供无限的这种流动性，实际上也就是加重了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人民币国际化有可能会受挫。那么再有就是政治议题，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反腐，究竟会抛出什么人来？我想，林计划这个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消息说可能会动，但是呢，如果说林计划本人他的精神状态，没法接受审判，是如传说中的那样，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审判可能也有问题，就能不能进入到法律程序？还有当然就是人事的问题，这个我同意何斌先生的说法，就有一些人事问题其实是那个最高领导他自己拍板就行的，就没有必要拿到会议上来讨论。现在最严重的最这个重要的博弈可能是未来，就是一个是对这个五中全会的这个安排，一个是就是我上次就谈到，我说关于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的这个博弈应该已经开始。
是的。
那么现在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政治对手利用这次的股灾，利用这个在民生上或者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个失误
的
对这个现行的这个主导
进行了分析。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让张立凡先生畅所欲言，不过他已经给我们分析了很多这次北戴河会议可能会产生的情况。那么今天的十大谈的讨论呢，就先到此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金融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即将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